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一卷新的，就是《生命记》啊，《生命记》这是一卷特别、非常特别的书啊。这个怎么说它是特别啊？《生命记》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律法的精髓啊，旧约就是律法跟先知嘛，对不对啊？那律法书里面的精髓就是《生命记》，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律法中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所谓的律法书啊。我们广义的来说是讲到摩西五经、创出立名声，从创世纪到生命记，都是就是律法书了。但是这个所谓狭义的来讲呢，是有指的这个生命记里面第四章44节开始到第31章的23节啊，这生命记里面中间的这一大段才是在圣经里面他们常常所谓的律法啊，律法为什么会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再说啊。那摩西呢，就把这关系到以色列人祸福的这个诫命啊，就是律法的精髓，他重新陈述。摩西这时候他快要过世了，他大概在一个月啊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在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面对的现在以色列人新的这一代，他们这一代呢，当时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年纪还不是太大啊，那时候都是20岁以下。那时候他们对律法可能还是懵懵懂懂。摩西这时候已经经过了差不多40年之后，他们现在正准备要进入迦南了。那进入迦南之后呢，摩西就要确保他们进了迦南之后要遵守神的这些律例跟典章。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特别的把这个律法再重新讲一遍。那这时候他重新讲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不是每一条都讲。他像摩西五经里面还有很多别的，那个像创世纪里面很多故事，对不对啊？民数记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他们数点百姓啦啊这些哦，然后立位记里面很多献祭的，他这些都跳过去了，他没讲，他只讲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最精华的部分，这可以说就是律法的精髓。那这些诫命呢，他们如果好好遵守的话，会关系到他们将来的祸福。他们如果不遵守，会有祸；如果遵守的话，会有永远的福气。所以他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诫命啊，把它特别拿出来。再重新陈述，他叫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以后要谨守遵行，才能够蒙福，那可以年长日久啊。那这些诫命呢，主要是包括10诫，还有他所衍生出来的律例跟典章，多半是属于这个道德性的律法啊。这些道德性的律法呢，都是彰显神的公义、善良、慈爱、怜悯的属性，比较少那些礼仪跟献祭的条例。礼仪跟献祭的条例啊。它的作用多半是为了做预表，就是等于是预表将来神所要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救恩啊，所以它的象征性比较多。但是呢，那些道德性的律法啊，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然后要爱人，这些律法呢是比较是道德性的律法。那他要以色列百姓呢，在这方面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会关系到他们将来在迦南地可不可以长久的居住下去。好，所以他把这个诫命当中，把这个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把它拿出来。所以好像是一个老师啊，这个考试前啊，给你们这个耳提面命啊，现在帮你们抓重点啊，这些重点你们抓住了，考试分数就考得高啊。然后如果这个重点没抓住，你是抓的这个枝微末节啊，就分数考得不高。所以他这个时候是等于是给以色列人啊，这个给他临时恶补了，他们这时候要进迦南的。所以如果你可以了解生命记的话，你就可以掌握住这个律法的精义。怎么说？你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这个是撒母对扫罗说的。扫罗那时候讲说啊，我现在要跟神献祭啊，所以我就把亚玛利人的那些掳来的这些财物啊，要献给神啊。那是被撒母耳责备啊。撒母耳说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撒母耳怎么会有这个观念啊？他为什么会知道说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就从生命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摩西特别是强调以色列人，你们要听命，要听神的话，特别是在行神的公义，行神的这个 慈爱怜悯这些要在这方面要向神的这一方面呢，更重于说他们要去献祭。所以当你去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撒母耳会讲这句话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然。那后来主耶稣啊，那个被那个文士挑战了，文士说，哎，主耶稣啊，这个律法当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好，主耶稣就跟他讲，主耶稣引的就是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第一个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要爱人如己。后来这个文士就对耶稣说啊，或者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而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主耶稣听到他这个话，他说："你离天国不远了，离神的国不远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文士，他能够抓住律法当中的精髓，就是要爱神，要爱人，这些比一切的那些礼仪、那些祭祀要更加的讨神的喜欢啊。OK，所以当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生命记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怎么样？你会更多的抓住神的心，你会更多的明白神要的是什么。那生命记的这个主旨啊，它的主旨是什么？它的主旨其实就是讲到祝福跟咒诅啊，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祝福，怎么样会招来咒诅啊？你看到这个祝福跟咒诅在生命记里面常常提到啊，11章26节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看啊，这个30章15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30章19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然后呢，11章29节他说："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要把祝福跟咒诅要摆明出来。这个后面这个照片，左边是基利心山，右边是以巴路山，中间是四界。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是12个支派，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告祝福，然后在6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咒诅。好，所以神的话会带来祝福，也会带来咒诅，就看你怎么样来面对它。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这3卷书里面讲到都是律法，对不对？但这个律法是什么？是客观的，是客观的律法，它是很客观的把律法记载下来。但生命记呢，比较是强调什么？律法跟神子民之间的这个切身的关系，它讲到这个主观的这个关系啊，讲到就是说，你遵守律法就会得福，不然的话就会受祸。刚才这个杨洋跟我们分享这个何西阿书里面，神说啊，我为他写了这个律法万条啊，他都以为跟他没有关系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然后他呢，把这个祭肉啊，当这个就是自己拿来吃啊，所以这个完全没有抓到这个神的话的这个重点。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他特别跟我们讲，就是说神的话跟我们是有切身的关系的啊，切身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 keyword 啊，就是要遵行跟遵守，提了56次。提到福呢，60次，这个是中文啊，中文的这个 keyword 在原文里面，原文里面跟这不太一样，因为原文里面那个遵行跟遵守啊，都是 do 啊，那个 do 这个字就太那个了。但是你把它翻成中文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你比较能够体会出来，它这卷书里面的重点就是要遵行，要遵守神的话，然后呢，因此会带下神的福。所以你看他在第4章40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为什么摩西这时候要跟他们耳提面命啊？就是要让他们将来在这个迦南地上面 可以长久平安，那就是要遵守神的话才可以得福。五章三十三节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六章二节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好，所以你看摩西很担心他们进去不遵守神的话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日子就不能长久，很快会被掳去被仇敌掳走。结果后来这个果然也是这样子，摩西也都预言到将来会发生这些事情在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约西亚那时候他就是派人去修理圣殿，结果后来他们在修理圣殿当中就找到一卷律法书，这个所谓律法书就是申命记，申命记里面中间那一段，那书记沙班又对王就是约西亚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班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和沙班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班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如果他所读的是创世纪，如果他所读的是出埃及记，或者是这个利未记，甚至于是民数记，他读完之后不会有这个反应。他就是因为他读到的是申命记，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些话是关系到他们祸福的话，结果他没有去遵守，以至于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他就把衣服撕裂了。会有这么厉害的反应，就是因为他这边所讲的律法书就是申命记。申命记让我们知道说这些话都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个是他们早期所颁布的律法，还有申命记，他们这个差不多40年后那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颁布的地点是在西乃山西乃山下，申命记呢是在摩押平原，对象呢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讲对着这个旧的一代，申命记呢是对着新的一代。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第一次颁布律法，申命记呢是后来再重申的律法。特点是什么？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可以说是客观陈述的律法，然后申命记呢是关系到祸福的律法，就是很要紧的，跟我们相关的。所以这是象征什么？第一次讲的叫做 Logos， 神第二次讲的话呢叫做 Rhema。那什么叫 Logos， 什么叫 Rhema，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那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申命记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里面他有提到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段话其实在讲神的话，神的话可以赤露剖开。其实神的话什么样的话可以赤露剖开啊？是 Rhema。然后呢神的话被这个神重新讲过之后在神对着我们个别来说的时候就对我们来说就产生了关系，产生了一个切身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与我们有关，这个就可以说这个是与我们有关系的话然后我们的神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他的存在不是说虚无缥缈这个反正他过他的我过我的，没有，神是跟我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神的话也是所以这个地方呢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这个有关系这个字突然我在读这个申命记的时候突然就亮起来，就觉得这个就是一卷与我们有关系的书神的话可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话可以是有两个字，一个是叫做 Logos， 一个叫 Rhema， 对不对那 Logos 这个话是讲到我们白纸黑字的这个圣经什么叫 Rhema？ Rhema 就是神对我个别说的话 所以神第一次说一句话往往是 Logos， 但神啊在第二次说，就是神吹气在他所写在圣经上面这个字的时候啊，他这个话就变成是 Rhema。 我读一句话哦，这个神爱世人、哦、OK 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真理，对不对、哦、但是呢当神吹气在这里面，神爱世人，哇，突然我发现我是被神所爱的那个对象的时候，那个话对我来说产生意义，神自己个别对我说他爱我，那这个叫做 Rhema、哦、好，所以 Logos 是客观的真理，那 Rhema 呢是我们主观的领受神的这个话，对他有主观的领受、哦、所以 Logos 像是生命，生命里面含有一切的营养，那 Rhema 像熟饭，只有熟饭我们才能够享受跟吸收、哦、好，所以生命需要变成熟饭就需要圣灵在当中做工了。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Logos 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道，对不对？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那个话，就是 Logos， 他就是这个第一个保惠师，他做成了救恩啊，就好像是这个 Logos 这个生命好像已经预备在那个地方了，一切所有的神里面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但现在基督的丰富要到我们里面来呢，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啊，就让圣灵来了，他是把这个救恩呢、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让那个神的话变成熟饭一样。好，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生命记啊，生命记就是一本瑞玛的书啊。Logos 跟瑞玛在新约里面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然后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是瑞玛。所以我们今天要活着，我们灵性要长进，我们灵里面不会干渴，主要是要得着什么？是要得到 Logos 吗？不是，是要得到 Rhema。 所以我有时候读半天圣经啊，我今天读了好几章哦，其实很不错了，对，我们需要这样读，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从这些话里面得到 Rhema 啊？这也是很重要，因为神一旦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对他的，对这个圣经上面的话吹气之后，那个话就对我们产生意义，那这个时候我们灵里面就会饱足了，我们里面就会欢喜了，因为我们得着了神的这个属天的这个粮食啊，瑞玛。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次讲到瑞玛，我们得到这个瑞玛，我们就得到生命了，神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还有呢，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并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瑞玛。所以我们要对付仇敌啊，对付我们里面的负面的思想啊，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不信啊，还有灰心啊，要用什么？要用瑞玛。我们要拿神曾经个别对我说过的话，神给我个别的应许，我来宣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仇敌。所以我那时候曾经做过见证啊，那时候就业那时候在德勒莫起癌症的过程当中，神有一次就透过诗歌对我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那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瑞玛，产生了意义。以后当这个坏的消息一个又一个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这个圣灵的宝剑来击退那个不信的那个恶心，我可以用这个圣灵的宝剑来打败那个要让我沮丧的那个仇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的话，就是瑞玛。如果随便拿一节圣经上面的话在宣告，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最有效的还是用瑞玛，因为神自己给你这个保证，你是拿神给你的保证来作战。所以生命记是一本瑞玛的书，它是一本天良之书，它是一本灵的书，是一本生命之书，它是一本宝剑之书。所以这本书跟其他的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这个是神第二次说的，神第二次说的就让我们看到说，诶，这里头的差别在哪里、哦、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哦、新约里面最常引用的旧约经卷，第一个是诗篇，第二个以赛亚书，第三个就是生命记。主耶稣对抗撒旦试探的时候所引用的三节经文全部都是出于生命记。第一个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出于生命记的八章三节。 他说你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的神，试探主你的神，这是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还有他说你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这里头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因为主耶稣所引用的是希腊文版的圣经，所以翻译跟这个希伯来文版的就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类似。这三处的圣经都是用来击退撒旦的，这三处经文都是圣灵的宝剑，都是出于生命记。那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也是出于生命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还有生命记还有什么特色，你如果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卷书里面的金句好像特别多，就是说你可以在底下画红线的会特别多，因为读到这句话好像特别有感觉，你就底下画线。这每一卷书当中都是神的话，但是生命记里面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好像特别多，特别的，为什么？所以因为这卷书好像是神格外的写明出来，它是对我们个别在说话。我们如果要把它分段的话，它总共有34章，前面三章讲历史，第四章呢等于是一个生命记的一个摘要，那五章到十一章呢，这里讲到诫命，就十诫，还有这个生命记的核心，律法的核心，讲到对付仇敌试炼的目的，他们为什么在旷野受到这些试炼啊？这目的是何在？还有呢，让他们认识自己，其实他们自己是非常败坏的，所以摩西说啊，不要觉得说神把你们带进迦南地是你们比别人更加有益，不是，他说其实你们是很败坏的。然后呢，十二章到二十六章呢是讲到律例跟典章。什么叫律例跟典章啊？诫命是讲到十诫啊，英文是把它翻成 commandment 哈，然后律例呢 statute 是吧？这个叫做，这个是十诫的细节，十诫说你要孝敬父母哈，然后律例呢就讲到说那些咒骂父母的哈，这个要把它治死哈，所以这个什么叫做要孝敬父母？那就是你有一些细节，这个叫做律例。典章呢就是 judgment， 就是律例加上法则哈，咒骂父母的不行，那要怎么样？要把它用石头打死。这个叫法则，所以这个叫典章，诫命、律例跟典章，所以这个在生命记里面常常提到这几个词。然后27章到30章呢是讲到祝福跟咒诅，然后呢31章摩西预言他们将来会被盗，32章呢摩西做了一首诗歌，33章他就祝福12个支派，最后一章讲到摩西的死，这是生命记的分段。那在第四章的末了的地方啊，他有一句话，四十四节他说啊，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述的律法，其实后面应该有一个说如下，英文是说 This is the law Moses set before the Israel，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下面开始是摩西跟他们所述说的这些律法，然后一直到什么地方啊，一直到第三十一章完的地方啊，三十一章二十四节啊，他写到说这个摩西将这个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是写完了。所以啊，意思就是说啊，中间从这个第四章四十四节啊到生命记三十一章末了啊，这段话就是生命记里面所说的这书或者这律法。这当中这一段里面所有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啊，就是生命记当中的这个核心啊，就是说这段话呢，从第四章末了到第三十一章末了，这个就是狭义的律法书啊。圣经里面所谓的律法书，狭义的就指这几章啊。那这几章有什么重要啊？摩西说要把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这律法书啊，就是刚刚所讲的那段，从第四章末了到第三十一章末了，就这个你要放在约柜的旁边。还有呢，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必须要亲自抄录这个律法书，而且在生命当中每日诵读它。这也是讲到生命记里面第四章末了到第三十一章末了 这一段话，这个叫做律法书。所以刚才讲到那个约西亚，约西亚看到的是哪一卷、哪一部分的律法书，就是这一部分啊。当大卫讲到说啊，神的你的律法何等的宝贵啊，啊，在讲到你的律法比蜜跟甘甜。当大卫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是讲什么？就是讲《申命记》第四章末了到第三十一章末了这一段话。为什么？因为大卫他自己做王了，他就拿到他生命当中第一本的神的话，就是这个律法书，所以他昼夜默想就是这一段话。好，那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啊，要立起几块大石头，要漫上石灰，把这个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这律法不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没有，就是生命记里面第四章末了到三十一章末了这段话。好，然后呢，每逢安息年的祝棚节呢，这个他们要向百姓啊，这个祭司要向百姓诵读并且解说这个律法。这个律法也是这个申命记四章末了到三十一章末了这段话。那你看这里头啊，他要放在约柜旁边，要抄录，对不对啊？要写在石头上面，还有要诵读并且解说。这里头所讲的都是讲到说，我们讲到说这大概是二十多章的这个律法啊。但是呢，这二十多章律法是象征什么？是象征神的瑞玛，对不对？这段话是象征神的瑞玛，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我们把神对我们说过的话呢，要抄录下来，要写下来，要诵读，要常常的纪念，要常常的默想，这是很重要的。神要我们把这个话记下来。所以那时候，像我自己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就哇一句话跳出来，就觉得何等宝贵啊。那时候我就马上把这个话就写在一张纸条上面，然后钉在墙壁上，贴在墙壁上，就像左边这个图一样。所以你就一句话一句话这样子把它每次神给你一段话你就把它贴上去，神给你一句话你就把它贴上去。结果呢，每次坐在书桌前啊，你就常常看着这个墙壁啊，就看到那些神的话，你就在会反复的默想那些话，就进到你的里面来，这些都是你的瑞玛。所以他这里头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律法书啊，要写下来，要抄录下来，要记下来，其实就讲到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对待神给我们个别说的那些话，不是听过了，今天好感动就算了，要常常把它拿出来默想，因为将来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些话都会成为你的宝剑啊。当仇敌来啊试探你的时候，你都是用这些话把它击退的。当你有时候好像觉得没有信心了，你把这个话一拿出来一念，你发现哎呀，对，神当初给我这个应许，我一念的时候，里面那个信心就重新被坚固起来了啊。所以他说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的话，他说要把神的话写下来，是什么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什么叫做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就是瑞吗？就是神及时他个别对你说的话，他对你说过的话，你要把它记下来。我们等一下，你看，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就真的是把这些话记下来，但是他们是把什么话记下来？他们就把这个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这段话把它写下来，缠在这个手上，放在这个额头上。他就是按着这个字面上来做，但是实际上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把他对我们个别说的话把它写下来。那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他这样形容，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然后呢，耶和华的训词明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诗篇十九篇所说的。如果说你把说你讲到说，哎，这边讲到说神的律法、神的训词、神的道理，你讲到说这个都是神的，这个什么神的这个律法书上面所写的话，你会觉得说，哎，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当我在读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啊，旧约律法的时候，我怎么会觉得说它会苏醒人心、快活人的心啊？它怎么会比蜜甘甜、比金子可羡慕呢？这读来读去不是那些规条吗？这规条怎么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啊？那不是，他这里也讲到律法，都是讲到生命记里面这一段。那生命记里面这一段你读了下去，你也觉得说不错了，但是有到这么夸张吗？他其实讲的也还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什么？讲到瑞玛。这是我们对于瑞玛的主观感受。你都读这个生命记啦，里面这些话，这些话其实是宝贵，但是当神透过这些话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他比金子可羡慕，比蜜更加甘甜。他这些话真的是可以苏醒人的心，使愚人有智慧啊，能够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啊。神一旦对你说话，你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哦，所以这边所形容的都是对于，都是我们对于这个得到神对我个别说话时候的主观的感受。你看诗篇119篇啊，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我在想，哦，这是不是太夸张了？切慕神的典章，甚至心碎。神的典章不是说嘛，你要爱人，你要这个，不可杀人。这些话让我们读了会切慕甚至心碎吗？我想说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不是，这么讲到瑞玛，瑞玛，我们只有在切慕神个别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切慕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要心碎了。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神不是已经把话给我们了吗？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的不是这个白纸黑字的话，乃是他对我们个别说的瑞玛。这就需要再赐给我啊！求你纪念你向仆人啊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这也不是白纸黑字的话，这是神对我个别的应许，而且这个话将我救活了。这个都是瑞玛，在患难当中我们会因此得到安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也是讲到瑞玛啊。瑞玛，神个别对我说的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也只有瑞玛才是这样子，对不对？哦，神的话一解开，就是对我就产生意义了。这时候呢，就是与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啊，如果你不知道说这是瑞玛的话，你会觉得哇，讲的话实在是太夸张了，对不对？不是，一点都不夸张。我们真的是要切慕神对我们说话。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对瑞玛的主观感受。好了，摩西五经啊，创出立名声，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啊，这五卷书可以跟我们的灵程做一个对照。创世纪呢是讲到我们被呼召，对不对？那是亚伯拉罕被呼召，所以从这个灭亡的一个族类当中啊，一个堕落的族类当中被呼召出来，然后要走神的道路。出埃及记讲到拯救，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那也讲到说我们在属灵上呢，我们经历各样的逼迫患难，神把我们从这些患难当中拯救出来了，让我们经历到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我们这时候灵性就更多长进了，我们信心就更加坚固了。到了利未记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侍奉。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利未人祭司怎么样侍奉神。那在我们的灵程里面呢，我们这时候信心坚固了之后，我们就更多的来服侍神，服侍人。接着民数记呢，民数记讲到他们在旷野里面流浪40年，对不对？这时候就是神在炼净他们。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服侍神很宝贵，但是神还要炼净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里面的那些天然啊，那些肉体啊都被炼净，直到那里面旧人啊全部都倒闭在旷野里面，直到我们里面的新人啊可以成长，才能够进去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生命记呢，生命记讲到什么？生命记讲到永远的福分，永远的福分。我们 遵行神的话，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福分。好，那你说这五个要点，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从别的观点来看这五卷书，但是这五个观点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可以从上行之诗来做一个对照。上行之诗是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那这里有15篇，15篇里面每3篇对照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卷书，所以诗篇120篇到122篇呢，可以对照创世纪里面，你看到他们从在一个外邦的地方被神呼召，所以他们走上这条上行的路，就是走上神的道路，然后出埃及记是对诗篇123篇到125篇，他们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面得到拯救，那他们才各样的这种被仇敌嗤笑，被仇敌压迫状况之下得到拯救，是讲到出埃及记，也讲到说我们属灵经历里面我们要胜过那些逼迫还有患难。然后呢，诗篇126篇到128篇呢，你就看到侍奉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服侍神，让他们的所结出许多的果子来然后呢，诗篇129篇到131篇呢，讲到被炼净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可以完全的什么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中安息就是我们的天然都被炼净了我们里面天然这个老我都死掉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真正的安息。好了，那为什么说生命记是永福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里面的 keyword， 一个是福，一个是遵行，对不对然后里面就讲你们可以在这地上可以这个年日长久，所以讲到一个永远的福分。那在诗篇132篇到134篇呢，你从上行之诗可以明白摩西五经的精髓是什么，从摩西五经你也可以知道上行之诗这15篇里面的重点是什么。诗篇132篇到134篇呢，你看到这里头福这个字是里面的 keyword 这个诗篇132篇前面是讲到这个大卫要为耶和华找到居所，对不对然后他说诗篇132篇第12节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他们如果守神的约，就是说守神的诫命的话，他们就会永远坐在那宝座上，就会你会年长日久，这跟生命记里面所说的重点是一样的。然后133篇呢，他讲到说什么，这个是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什么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边讲到永远的生命，讲到命定的福，这就是生命记里面我们所要领受的。最后134篇呢，神的仆人在神的圣殿中向他的那个什么向这个这些朝圣的人祝福最后一点他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从上行之诗来明白摩西五经里面的核心的重点是什么。那从摩西五经看到上行之诗里面所讲的，所以生命记里面讲到的就是永远的福分。如果从以西结书47章里面，那边有一条河从宝座流出来的，从那个圣殿流出来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个摩西五经做一个对照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河流到怀子谷，对不对怀子谷就讲到我们走上这条上行的道路我们这是讲到我们这时候蒙召，我们信主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的经历那时候圣灵的水会直到我们的怀子谷，他把我们脚引到那条平安的路上，走在这条这个上行的道路，走到这条天路上面接着呢，这个水就到膝盖，膝盖讲到神的，讲到敬拜，讲到祷告，讲到神的同在。出埃及记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会幕，神住在他们当中，对不对？神住在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所以呢，现在从这个怀子谷到了膝盖，从呼召现在进到被拯救出来之后，进到神的同在当中，然后接着到了利未记，这个就到腰，腰是什么？腰束腰，我们要用什么带子束腰？束腰位置是目的是什么？ 或者要服侍，对不对？服侍人你就要束腰，所以这个圣灵的水流到了腰啊，一方面讲到真理了，一方面讲到服侍，所以利未记的重点也是讲到侍奉啊。然后呢，接着到颈部啊，那个水到了颈部，然后就是没办法走了，只能在水里面游了，对不对啊？颈就讲到我们的意志啊，我们完全降服在圣灵的这个水流当中，神完全的掌管我们这个人，就是讲到什么，我们的老我都被炼净，我们这个人啊不再有自己了。这时候是我们完全破碎，被神破碎，所以这个是讲民数记啊，民数记就讲到炼净，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哎，这两个这样对下来，就看到真的我们属灵的长进了，是有个过程啊。那生命记就没有了，因为它那个这个水位最高到颈部就后面就没有了。但是呢，生命记就讲到，我们就因此就进到那永远的福分当中啊。好 ，OK， 这个前面三章哈。讲历史哈，那为什么讲历史哈？那重点就是说，让回顾这些历史啊，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顺从神的命令就会得福啊。所以神叫他们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前进，什么时候要回避哈，回避就不要去攻打那几个国家哈。什么时候要跟他们买水，要买粮食哈，不要舍不得啊。神说神赐给你是丰富的，然后什么时候要跟敌人要接战哈。你们只要顺服神的命令就得福，什么时候违背神的命令就受祸。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的命令，他们拒绝进迦南，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径自跑去攻打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受祸。好，所以摩西把过去这段历史再重新讲给他们啊。那时候他们出埃及之后啊，到了何烈山，到了西奈山。西奈山我们上次在讲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说过，这个何烈山啊，西乃山应该是在以东的地方啊，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边啊。好，那之后啊，他说啊，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提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从何烈山要起行了啊，往北走，经过以寻加别，经过巴兰的旷野，然后经过希尔山，然后到了加提斯啊。加提斯在以东，可能在以东的南边，因为呢有一个犹太史学家叫约瑟法，还有呢后来的教会史学家叫做尤西比乌，他们都认为啊加提斯就是以东的佩特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虽然后来的教会传统又认为说在西边，但是呢蛮可能是在这里的啊。然后呢接下来摩西就讲到说，他什么时候在写这个生命记啊，是在第40年的时候，11月1号。这时候摩西写了这个生命记，那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啊，当第41年的1月10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了。好，那所以摩西在在11月1号到第二年的1月10号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发生摩西过世的事情。摩西过世之后，以色列人哀哭摩西一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大概就从可能是12月1号到1月1号之间，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了啊。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生命记写在什么时候，就写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前两个月，很可能是在摩西离世前的一个月，他把这些话写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进了迦南之后应当如何。然后啊，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这什么时候？就是在他们在西乃山那边住了一年了啊。他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你会常常看到说，在这里头有很多神吩咐他们要起来了，要离开了，要怎么样。所以啊，我们从瑞玛我们就可以得知到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对不对？但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需要瑞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做一件对的事情很好，但是更要紧的是在对的时间做那对的事情。他们要离开西乃山去攻打迦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神本来就是要他们这样做。但什么时候要开始要起行，这就要听神的声音。那所以 我们却要从神的瑞玛里面知道神的 timing。 所以我们每天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成根，为什么要常常要读神的话，就是让神有机会让我们知道说现在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瑞玛的话，我们会错过神的 timing。 所以神的 timing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跟上神的脚步。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瑞玛，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所以啊，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种感觉啊，云柱火柱这时候起来了，升起来了，这个要带我们要往前行了，那个云彩升起来了，我们要拔营要往前行了。这个就是要从神的这个对我们个别说话里面，我们知道神的行动啊。他们要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啊。那所以亚拉巴就是把这个地方放大，就右边这个图了。什么是亚拉巴？亚拉巴就是中间这个约旦河谷这一带啊。山地呢，就是这个迦南地中间这一块啊，这是山地。然后高原其实是翻错了，应该叫坡地了，是在山地跟海边的这个平原当中的这一块坡地啊。然后南边叫南地，还有旁边的沿海啊。然后一直到北边这个黎巴嫩山。那一直到最北边那边伯拉大河啊，他说这些地方神要赐给以色列人啊。然后接下来他说啊，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前辈，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这生命记一章啊十到十一节的话，摩西讲这个话，他是他的一个心愿，他是发现摩西讲这个话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这也是个预言。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他们有60万男丁，经过40年之后再数算一次，也差不多总数差不多60万男丁，就是说20岁以上的。那但总人口呢，就可能有到达200多万，包括20岁以下的男孩子，还有呢女性，所以可能到达200多万。那今天呢，全世界犹太人有多少？差不多1400万到2000万。1400万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你真正是犹太人的这个纯粹的犹太人。2000万呢是包括可能是这个什么，你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个是犹太人，或者说你后来是归化这个犹太教等等。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的话是2000万啊。好，所以200多万到2000万并没有增加千倍，只有增加10倍，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全世界的基督教人口有22亿，这些人口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所以从200多万到22亿是多少倍啊？刚好1000倍。所以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唯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啊，这成为一个预言。后来真的现在是1000倍了，所以意思是什么？会不会到2000倍啊？我想不会。为什么？这表示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了，对不对？这时候人数差不多满足了，主耶稣要回来了。然后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此后我们转回啊，那时候他们不愿意这个进迦南，结果后来神让他们在旷野流浪。他说此后我们就转回了，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乃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啊，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他们在这边红海的路啊，我们绕行了许多日子。然后这时候他说，到了有一天啊，神说话，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我们有的时候啊，生活落在一个 routine 的里面，我们在一个地方一直绕绕绕。那你也说，哎呀，人生就这样子了，我这样绕绕绕啊。但是有一天神说话，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了。所以啊，这时候得到神的话非常重要，听到神对我们发出这个一个指令啊，非常重要。这时候他们要进到他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不再是那个 routine 了啊。这个就业最受不了我这个一些事情做到后来变得很 routine 啊，例行公事啊，所以他就很受不了。所以的话，好几次我们人生的一些改变啊，都是因为他受不了啊。这个神借着他说话啊，让我知道说 ，OK， 现在要起行了啊。 但是感谢主啊，神为我们的预备前面路都是丰富的啊，我们从来没有说进到下一个阶段后来懊悔，哎呀，当初实在是太冲动，没有，因为是神带领我们往前啊，他率领我们是平安的意念啊，所以他们就说往北，他们就先从西边到了南边，再往北啊，往北呢，他说中间经过一个撒列西啊，撒列西在这儿，他说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就过了撒列西啊。这撒列西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只提撒列西？因为撒列西是一个转捩点，在撒列西之前怎么样？那个旧的世代还在，撒列西之后呢，旧的世代完全没有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现在是进到一个全新的开始。去年是喜年啊，喜年之后啊，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过撒列西啊，我们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我们要进去得神所要我们得的那个产业。Okay, 所以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大家知道，今年跟去年前年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所站的那个位置在哪里。我们今天站在撒列西边，我们现在要过去啊，过去要干什么？过去不是观光，我们需要得业，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特别对神的话要特别的敏锐，知道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做什么事啊。OK， 所以后来神就要他们经过这个以东啊，不能去惊扰他们。以东的原住民是何利人，然后摩押呢，神也把这个地啊赐给摩押了。他本来是以米人啊，但是神把这个地后来赐给摩押。亚门呢，本来原住民是善颂民啊，那还有腓力士本来原住民是亚卫人，后来这些原住民啊，都被这个取代掉了啊。以东就取代了何利人，摩押取代了以米人，亚门呢取代了善颂民啊，然后后来以色列呢取代了亚纳人啊。神把这些地方呢赐给这几个民族啊。这里的那个以米人、善颂民跟亚纳人都称为利法因人。什么叫利法因人？利法因的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所以这三个种族啊都是巨人。所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才面对啊可怕的亚纳人。其实当初摩押跟亚门他们所面对的也是巨人。但神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得到这个地了。所以这个是摩西呢也就是神告诉他们说，这几个地方你们 don't touch， 不要去惊扰他们，你只要去得那亚摩利人的地。所以这就像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往某一个地方去，对不对？然后他要他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他们要得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也是给他们划定界限，什么地方要去，什么地方不去。然后呢，神他们这样顺服的时候，神也祝福他们啊。好了 ，OK， 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